各位弟兄，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学习舍达生论啊。入所之相分，上个礼拜所讲的这一段长行文，世亲菩萨的解释，请各位把课本教本打开482页，我们请世亲菩萨来解释一下哈，把我们上个礼拜整个脉络所说的那个文义啊，再由世亲菩萨的解释来复习一遍。此中有颂法布德伽罗，法义略广性不净净就净，这边有十法啊，以我念的那个断句啊。那么名所行差别，所行也就是我们的四加行。我们在四加行到底要干些什么事呢？就是要把我们从资粮位以来闻熏习如理作意所摄的一切法的差别呢，把它总持起来，于一切意呢来建立我们的总相原智。什么叫做于一切意来建立总相原智呢？在解释密经分别一切品当中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如果我们要悟入无分别智，证入无分别智，必须要能够建立这个总相原智。什么叫总相原智？于一切意要能够决断名言弃真法性，不能读了很多的法相差别呢，就在法相差别当中去做差别义解。文义上的差别各个是有，可是我们读文义的差别为了什么呢？为了要能够决断名言弃正法心。有为法无量，在这么多的无量无边无数的法相案例当中，它的意趣是什么呢？佛说啊，就是为了悟入无常。如果我们能够决断一切的名言差别，而在一切有为法上面悟入无常，我们就不会有在法相当中的我执，能够解脱在一切法上面的我执，就能够成就四沙门果证。所以成立这个总相原智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读书跟读词典一样，读完了以后呢，读完了白法明门论，心变成100个相，那么这一念心呢就不是明门了，就变成暗门，整个幽闭在那个地方，个别随自己的意解呢成就各个名言的自心相差别解。这个不是我们读佛法修学止观的目的，学佛修学止观的目的是依言能够了之于相，而能够决断名言弃正法性。而弃正法性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去解脱我执，所以整个这个方向呢是必须非常重要的。像整部金刚经，你说它的宗旨在哪里？就是为了能够离我人众生受者相。如果你读完了金刚经只在那边辩论言句的差别，而不能够解脱我人众生受者相，你读金刚经干嘛？你读了白法明门论不能够悟入二物，你读白法那么多的自心差别所谓者何？所以整个经论立这么多的法相差别，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决断名言在自心相上的差别解，而能够弃正法性。而弃正法性呢，就是要解脱我执跟法执。整个这个意趣如果不能够入，那么学经学佛是白费了。所以我们在前面呢误入三心那个地方呢，说要误入无分别智，无著菩萨在长行文写了一句话，叫做住一切意无分别名。请看到482页第三行，如前所说住一切意无分别名，这就是误入无分别智的前项。 你要能够悟入分别智，必须要成就这个，这个呢就叫做总相原智。无分别明不是不具分别明，而是如实知，如实见，如是性解二无我，而能够不生法相。不生法相什么？不生法相的自性差别解，也知道一切法名义自性差别为是一言，为是假立，这是整个四循思观的结果嘛。所以整个归到这里来讲的话呢，你就不能够与一切相生出你的自性差别值嘛。如果你以名相当中生出自性差别值，那你整个这个结果呢都入不了这个意趣。入不了这个意趣，你学词典啊没有意思。所以这个是我们误入无分别智的前相。你当然随其法相的安立，像我们白法各个建立五相分别，对不对？自性差别业用住办，整个这样子来建立，整个来这样来建立，怎么样能够知道所有这一切相上的建立五相，就是为了要跟你讲自性无所有，所有的差别，所有的住办，都是你在于名言相上自性值之后的差别解。而业用呢，只不过是在六识身上的一种受用差别。能够这样理解，你才能够入他的意趣。我们说法相是标月指，如果在法相上面入不了这样的意趣，你法相对你而言不叫做标月指，你就是直到了这个名言三本本名言的本身。那么怎么样能够无分别明呢？那么明者就是所行差别，所行者就是我们四循思所缘的一切相。到底有哪些相呢？有几种品类的意呢？为答此问呢，以颂来显示名类的差别。名类差别有十个，此中这个法出现两次，不过两次的意义啊不太一样，请看到释迦菩萨为我们两段的解释。第一段，此中在颂里面，法这个名者，为色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法等，这个等呢就包括了很多了。首先呢要包括五蕴，然后呢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这十二处把它加进来，然后呢再安立十八界。所以这边呢其实就是你可以把它总分类名把它写上的蕴处界。蕴处界在佛法来讲就是法相所安立的一切相，一切法分类的方式离不开蕴处界，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就是佛陀在三藏十二部经所立的法相。而法第一个法就是佛安立一切相，蕴界处的安立，乃至于大乘呢白法呢就把它安立成白法，对不对？瑜伽师六论呢把它安立成六百六十法等等等等，每一部经每一部论都有不同法相的安立，广略上的差别。这里所讲的法者指的就是这些差别名。那么佛在经论当中，包括圣弟子为了要解释佛所说的法，在论上面所做的各种的法相安立，都是为了干什么呢？底下释迦菩萨第一个解释，卜德伽罗明者，就是卜德伽罗在这个颂里面的意思呢是什么呢？为佛及随性行等。随性行是佛陀弟子圣弟子的某一种性相，等呢应该还包括了随法行，其实还不止，还有贪增上的行者，嗔增上的行者，痴增上的行者。广分别呢请学习瑜伽师六论声闻地里面的卜德伽罗意名差别，其实就是要，而且很重要哦，请把佛那个字圈起来哦，你不要以为他只是在讲众生相哦， 佛也具有众生相，佛也具有众生相。我不要说什么嘛，就拿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啊印度视线的那个像，他到老也会有跟我们人一样的死啊，对不对？他有渐渐老的差别相啊，这就是众生相嘛。所以我们立色受想行识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等的法相名言差别，就是为了要显现普特伽罗的众生相。这是先表浅定义哈，安立种种名就是为了要显众生相。好，那其意为何我们姑且不知道啊，先把它的定义呢个别看过。那么第二次再出现的法呢，指的是什么呢？三藏十二部经。这些名跟普特伽罗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三藏十二部经，佛所说的经，弟子所说的论，包括佛所制的戒里面，都会出现这些法相。那么这些法相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底下意名者，在颂里面意这个名字呢，就是依于三藏十二部经所出现的蕴处界，为了要表示的佛及随性行等普特伽罗的众相差别，这些种种的差别意，所以它依此法，法就是三藏十二部经里面蕴处界种种差别相名，它所代表的意。所以连起来到这里为止，要倒着回去解释。在三藏十二部经包括佛弟子所做的论里面所出现的种种法啊，什么法呢？蕴处界种种的法相差别建立，就是为了要说明众生的群相，它的意啊，合起来就是这样。佛三藏十二部经包括论包括律里面所出现的法相差别，就是为了要表达众生相的意。怎么来说其意呢？有三种差别。第一种略，略者为有情等。有情等如果按照般若经来讲的话呢，就有十种我的意名。金刚经就是我人众生受者四种四相的差别名。简单讲，就是以为有一个情事的我，简单讲就是这个。去探讨三藏十二部经讲众生群相，就是为了要表达什么意呢？就是为了让我们来共同探讨这么多的法里面有众生群相那个有情事的我吗？对不对？就探讨这个问题。这是略，略就是那个重点，关键就是来探讨到底于中有没有我人众生受者相。阿含经就更简单了，有没有我所，对不对？探讨一切法于一切义当中有没有我所，探讨这个问题，这个是核心的问题。广者，广在颂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广明者为比一义个别能选，广就是广分别，他来说明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之间彼此相涉的关系。那么我们怎么在蕴处界种种非一种类众多名相当中去理解他的能权无有分别？能权者就是来说明他的我所，就是来说明这个不存在的我性我相，其实性相皆不可得，这是能权。他到底要去显示什么道理？光分别。第三种说明义的方法呢，就是性。底下连续两个性呢，本文没有校对出来，都应该改成竖心旁的性，不是姓名啊，不是名字的那个姓名的性。那么什么叫性呢？性就是当时印度说法当中的一些啊诸字的本母。本母是什么意思呢？本母就是论的意思，就是论的意思。比如说我们说法，法者什么意思呢？法者就是蕴处界，法者就是名句文，对不对？去解释那个字的意思，去解释那个字的意思。 本母就是论论义一种注解啦，对于各个文字的一种注解，这就是信。那么什么叫做不敬呢？我们用重点标举我所，或者是我人众生受者等这有情的关键，或者呢是比一一个别能权的差别义解，或者呢是各个名句文字本身的论义，有这三种解一切法义的方法。所以略广信是解义的三种大类的方法。那么解的义趣呢，无非是底下两种。三藏十二部经的内容呢，无非是法跟不得伽罗。法就是法相，不得伽罗就是众生相。那么登载这些法相跟不得伽罗众生相在哪里登载呢？在三藏十二部经的法中。而这个法记载成名句文，就是要解其义。那么解义的方法有三种差别，略广信三种差别。那么解的义趣呢有两种，解其不净就是生灭门，它的流转差别；解其净就是还灭门，它的清净差别。怎么样？它为无明原形，行原事，然后呢生缘老死，忧悲苦恼，整个这个生灭门的流转是怎么发生的？它的形式因，它的动力因是什么？去解释它的内容，这就是不净。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这样的流转是苦了，那么怎么样能够还灭清净呢？就是净差别。净则就是所谓的学无学等，有学等就包括无学在内。怎么样能够成就有学无学等的四沙门果证？这就是还灭门的目的，告诉我们整个声闻道果乃至于佛的道果是怎么样能够成就。所以总体来说，就是三藏十二部经的法当中所记载的不过就是法相差别跟众生差别，而法相差别众生差别的意义有三种解的方法，略解、广分别解以及本母的论义解。而解它的义趣呢有两种，还灭门的把生灭门的流转，还灭门的四沙门果证等。而所有这样子的知法知义的义趣所谓者何呢？就是为了要成就究竟。究竟明则为一切法总相所缘，一切法总相所缘就是法性。从声闻理趣来讲呢，就是无常、苦、空、无我四种法印，它的义趣。对大乘来讲的话呢，就是一时相应的义趣。你能够一切法的差别名、不得伽罗的差别名，在三藏十二部经用略广信所讲的生灭、还灭种种的差别，你都能够决断明言，悟入这一切的法印。所以一切总相所缘就是法印的意思。你怎么样能够决断明言，应可这个法印？一切的明言法分别离不开这个法印嘛，所以你才能够认可什么？一切义无分别名。无分别名并不是我对它不理解，分别并不是不理解，无分别并不是不理解的意思，而是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两种无我不生法相的差别见。整个的观念就是这样，成就你的总相原智，去印可你的法印。法印是什么？法印就是你的能观智，法印就是你的能观智。如果你这个时候能够契入能观智，也无所得，因为能观智也是依他起的，对不对？它不是自性常有啊，觉也是觉，觉也是在相上的一种分别，这就是总相原智。它仍然是依着 法相、普特伽罗相、一相去悟性的，所以它仍然是我们所谓的一言真如，还不是离言真如，是我们集一切相而能够离一切分别名，揉成一心的法印。所以释迦菩萨就再一次的为我们再做解释，是诸菩萨所缘名类呢，略有十种。哪十种？一者，法名为眼等，啊，就是运出界；普特伽罗名为我等，我人众生受者。你可以简单用大乘的意趣这样解释。你讲运出界，就是为了要显我人众生受者种种的我的差别名，而这些记载在哪里呢？法名者为十二分教，一名者为此十二分教所全之意。略名者为一切法有为无为，这个里的为呢，差一个有字，它不是没有，而是过去古者翻译，像世出世，对不对？其实就是世间出世间的意思。为无为就是有为无为的意思，一切法就分着这两大类嘛，对不对？略的意思就是谈它的大分类。那么一切有为无为显示什么？显示无啊。所有的分类，二不是只有两个，二就是差别。所有一切你对于相上的分别，它只是分别，只是分别，都是一眼镜上的分别。法本身呢，无自信的存在。略名则为一切法的有为无为等，这一切的分类差别。广呢，广名为色受这蕴触界等呢，即虚空。蕴触界等就是相，虚空等就是性，广者就是分别一切法的性与相，若一若异，去辩证，辩证性相的若一若异，最后得到它不一不异。请注意，它不要乱去解释，不一有不一的解释，不一是约的什么相上的差别，我各个有各的理趣嘛，对不对？我跟不同的朋友有不同的关系，所以他们称我的名字就不同嘛。你跟他们讲我另外一个地方的名字，他们反而不认识啊，因为他们跟我的关系不同，对我的认知以及安利的假名单各个不同，所以在因缘上这样，你应该要说其不同，你不能混同了，这是不义。不义是就性上来说，就法性上来说，无常苦空无我，这个是一切法的共相，没有差别的，是吧？而这两件事情是互相成立的，没有障碍的。你不能因为不一就得到一定有差别，你不能说不一就一定把它当作一样，不能有这种认定。佛故意用遮词，就是为了要破执，而不是要立执，不是要立见，他是为了要破执，而不是要立见。见没什么好立的，见是假立，这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们要自欺假立。如果你不知道你取什么因缘去假立这个相，你学佛白搭的，学佛白搭的。你知道我是怎么样取相，所以才立这个假名，相者就是因缘。你在什么样子的条件底下，我称它为什么名？所以这个名者是依于这个我所取的因缘相而存在的，请注意哦。这个关系代表什么意思？并不是代表不存在哦，而是它没有办法离世的存在。既然没有办法离世的存在，我们以做梦来比喻，这个人有没有从梦中醒来？没有，他不知道因缘嘛。因为如果知道他是因缘生的，那表示他已经醒来了，回头再来检查他的因缘是什么，才知道哦，这是我在这个因缘底下所立的相。你知道这件事情，表示你从梦中醒来；你不知道这个事情，表示你还在哪里梦，在梦里面，你会怎么样？你会知道它是假的吗？不会。所以请注意，我们的地位在哪里？我们的地位在不觉，我们的地位在不觉，还没有醒来的地位。所以你不能用抉择的语言来谈不觉。你在梦中读经，我举一个，今天早上有一个学长跟我讲了一个话，远在大陆辽宁省的一个电厂里面， 值三班啊，尤其是值夜班的很多学长，因为其中有个学长啊，他一直在听我的 MP3， 他听的方法呢，因为反正值夜班嘛，只要他们的操作工作已经到了一个段落，就在值班室当中啊放我的 MP3 一起听。那有人是把我的 MP3 当作催眠曲，那醒着的就姑且听我的道理。这个其中有师兄啊睡着了，因为听我的话声音很熟了，他醒来之后跟我讲一个梦。他说我梦到我们在开会，开会里面呢廖老师居然出来发言。他说连我这个人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他居然会做梦梦到我，而且我在他们的开会里面居然会发言。他只是圆我的音声像哦，就可以创造出一个他们开会的生命情境了。宛然有的在那个地方啊，我存在着，好玩吧？就后来我就在我的相片库里面找一个我的照片发给他，哦，总算看到你的庐山真面目，跟我想象的是有差别的。你看，你根本不知道我是长什么样子哦，依我的音声就有个想象。我们不要想了，以前小时候我就喜欢听那个丁中营啊，这个武侠广播剧。哦，我当时就想象那个他那个前来也摇得扇子的样子，后来看到他上电视，哦，太阿内，你懂意思吗？你说音声有没有像？有，像是色法，音声是尘呐，音声是深尘呐，声色不相关呐，两个根本不搭嘎的，你知道吗？以前我们看武侠小说，文字也会有像啊，对不对？但拍成电影的时候，哎，小龙你怎么长那么？对吧？是不是跟你的想象会有差别？那表示你有没有像？有，可是你明明看的是文字，怎么会有像呢？文字它不晓得经过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在你心中会变出像来啊？它怎么变的？怎么变的？表示你在认识，你产生认识作用的时候呢，你有了过去啊很多的经验、尝试以及你的期待，是吧？那么依着你对于情节的想象，他就会建立起一个像，这个像我都知道，理性上我都知道它不存在啊。可是串习久了，就好像老朋友一样哦，就像我像我妈，我不用闭眼睛，她的像就会在我面前，对不对？可能因为他看小时候的老照片，他说：“儿子啊，你看一下我25岁，那个腰就是腰，屁股就是屁股，脸蛋就是脸蛋的样。”然后他整个头发拉到像屁股那么长啊，哦，他拿了少女的样子给我看，哎呀，实在是差别很大，你知道吗？差别很大，这么大的差别，我居然会说认为是一个人的。他在他眼中啊，在眼中，他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呢，他眼睛不用闭，有的时候听到某一种怀念的音乐，他会马上回到他25岁的心情底下。我就问你们现在了，你们现在不管生理年龄几岁了，你们问你们的心理年龄，你们希望你在几岁的样子，是不是这样子？你就很容易回到那个几岁你自己期待最喜欢的那个样子的年纪当中，在那个习气当中住着，就这么简单。你要说你没有，你要说你醒着，哎，这很难讲，我们都是在做白日梦，对不对？自己好像知道他理性上没有，可是串习久了他宛然有，可是因为恍惚恍惚之间呢，那个有跟无啊是不清楚的，是不清楚的。你问我们的经验就知道了，去重新审观我们这个经验，就叫做止观。止观不是用想的，是去体会。有你名言，有这个道理性上，你去反省，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你有没有这样的生命经验？你生命经验是不是依着这个道理建立起来的？然后警醒，去体会它的意趣是什么？我的烦恼就是从这里生的嘛，不然烦恼从哪来？烦恼是天上有个东西阴暗进到我的身里面来附我的身吗？不是嘛，就是这样子，从维系处一直不断的建立我执法执的由来嘛。串习久了，等到你的福报不够用的时候呢？在这个地方产生逼恼性了，是不是这样子？平常时候你不以为苦嘞，虽然它只是维系的差别，可是你不以为苦嘞。 可是他等到你的福报不够用的时候呢，我们经常讲了，船其实行驶在一堆的水的上面，对不对？可是当你的水面啊低于礁石的时候，你船就容易触礁。当你水面比较高的时候呢，我经常说啊，福报是垫高受苦的高度，对不对？你如果吃水比较重，你一样会触礁的，一样会触礁的。那更不要说水位比较低的时候，你船又吃水很重，对不对？更容易增加触礁的机会。你说我一个我一样还是行船呢？对啊，行船表示你每天的受用分别还是一样，跟过去一模一样，对不对？你习惯奚落张三，张三忍一次，忍两次，忍不过三次的时候，你又再做了一次同样的事情，他就发飙了，你就很无辜的问他说：“我跟过去跟你的关系，我的言语都没有什么两样啊，就是你没有两样，我才生气。”为什么生气呢？过去你没有生气，为什么现在生气呢？因为我忍你很久了，就是这样子嘛。我们也忍耐我们的习气很久了，可是我们不知不见。当你福报还够的时候，这些分别不是苦，也不见无常，是吧？等到你的福报不够的时候呢，这些分别的串习就变成我们逼恼的来源。一个过来人跟我们讲这种话，我们还在福报够用的时候呢，我们警不警觉这件事儿？警不警觉这个事儿，这是整个你学法的关键，而不是把它当作理论来学习。它不是一个训练你思考的能力而已啊！你在那边猛想猛想，想了干什么呢？体会不到这个意趣，在你还够有能力的时候呢，赶快来建立一个警觉性，对不对？改变你的整个生命思考的习惯，感情的用法。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不改变，得不到意趣啊！好，这个是对于广的意思啊，分别是一切相跟性之间的若一若异，所以千万不要细论它的若不一不异等这些名字，这些背后是有很深刻的道理的，是要帮助你误入啊，误入去离执的一种气证的整个过程。好，第七者一样，这个字要改哈，性竖心旁的性，性在颂里面的意思呢，阿字为初，呵字为后，这是佛所讲的42个字母，这是梵文的字母，但是呢，梵文到现在已经三番了，已经变过很多体了，现在梵文的字母可能已经不止这42个了。不过在我们的修法上，佛法上的法门呢，我们以42字门呢当作根本，而42字门呢，也就是我们自咒的由来。而自咒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把一切法揉一切意，然后呢把它放在有限的这个种子字里面变成咒，来帮助我们持念，然后呢种一切法持无量意，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性这样子的一个解经的方式。我们说灌顶或者持咒，老实讲它就是把佛的心得变成一句口诀，对不对？然后呢你把它持诵起来，持诵起来之后呢，它就能够源源不绝的生种一切法持无量意，生出无量意解。因为它有无量意解的关系呢，所以不能够做单纯的翻译。老实讲，为什么我读经呢不建议用白话版本？其实因为白话版本容易产生出决定的意解，这对于长久受持佛法读经学论，初时好像觉得得利，可是久了以后呢，因为你对它已经产生了一个决定解，你就根本不能变通，变得死脑筋。尤其啊，经论的文字经过很多朝代的翻译，很多朝代的习惯用语又不一样。张三这个意思他用这个词，李四这个意思用这个词，同样的名字哦，文字一样哦，可是对这两个意思的意思啊，在翻译的时候呢，它所要代表的范文是不一样的，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如果你读某一种白话，你就对于某一种文字产生它的白话的意解来产生决定性，对不对？脑袋瓜就硬邦邦的，那么你这部经论是这样学习的，到了 不同的文字，不同的道理意次，在前后文当中它代表的意趣不同的时候呢，你就卡住了，整个会卡在那里。所以白话文也方便你去读啦，但是呢也卡住你继续深入，能够会通不同的法义的一个障碍。所以持咒也是一种训练，帮助你单纯，帮助你摄心不乱。当你自心一处，你能够不缘外相的差别，懂得观心为上，就回来反省你在一切相上的受想差别，这是关键因素。知道一切义啊，只有受想的差别，不在名言上的差别，这是非常重要的下手处。如果你不知道这一切义啊，是在受想上的差别，而不是名句他要讲的理性有什么真正的差别，如果你不懂了这个理趣，你要继续深入佛法是很难很难的。所以持咒念佛也是持咒的一种方法，是要帮助你摄心于次于一处。然后呢，因为你经过常识熏习的关系，如理作义，就会把一切法的义啊总持在这个名言上面，少数最少量的名言上面，它源源不断的帮助你生出无量义解。这个训练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经过这个实修的过程，哎，你如果真的用六意识心在那边分别冥想，真的到死你也是学问家而已。写一堆的书啊，也只是妨碍人家的法身慧命。好，这个是信这种解义的方法。第八，不敬明者为诸义圣。九者，敬明者为诸见地。诸见地的意思是什么？正信离身。正确的正，性相的性，离开的离，生命的生，正性离身就叫做见地。那么为什么讲诸见地者呢？因为从见到位以上，每一地都是正性离身。正什么？正法性。离什么？离有生的差别见。能够决断一切的法相，而能够弃正法性，而能够离开有生的差别见，这就是诸见地者。所以从见到位初地一直到十地乃至于佛果位，都是诸见地者，广说如此。每一地的圣人，他到底证什么法性？